葛明礼问孔庆凡，这个案子是谁干的？孔庆凡一听几乎吓得跳起来，哎呀，葛警长，我怎么能知道呢？我，
哎，你先别急呀，啊，我知道，你就是知道，也不能当这么些人讲出来，是不是？
这样吧，从现在起，你跟我们一起破案吧，啊？你家里有电话没有啊？
有。
那好，你一会儿往家里挂个电话，让家里把行李送来。
啊？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搬这个地方来住，好参加破案。
不，我年纪大了，搬这儿来有许多的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呢？总比让你蹲监狱强多了吧？
我明白了，你是怕没地方过瘾吧？
那好办，让家里把烟枪拎来，烟盘子也端来，犯了瘾你就抽，我特别准许的。
我这……
孔庆凡那挂满烟容的黄脸本来不容易变色，这时竟也涨得通红，他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说你这是怎么了啊？还害怕咋的？葛明礼又一挥手，不用怕，什么事儿要葛某人的特许就放心大胆的干吧。你就是抱着烟枪躺在学校大门口抽，也没人敢管你了。
我是……
葛明礼和孔庆凡这场对话在教职员中不断引起反响，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失声而笑，有人忍不住发了议论，声音越来越大。在葛明礼说完最后一句话时，声音更大了，引得葛明礼转过身来看了半天，可是声音并没有立刻停下来。葛明礼一皱眉，向前走了几步，面对大家忽然一张大嘴，拉长声音喊了一声：立正！他这声口令喊得不但声音大，而且里面充满了杀气，但是反应可不灵敏，脚板一动的声音乱七八糟，下边的教职员有的马上就立正了，有的犹豫了一下才变个姿势，有的干脆就原样没动，而且后者还占大多数。葛明礼见此情景，一紧鼻子哼了一声：
怎么回事？你们是他妈的不会，还是有意跟老子作对啊？我明告诉你们，所有在这个学校里会喘气儿的家伙，都是这项案件的嫌疑犯。
说到这儿，葛明礼一伸手指着大家：
在所有的嫌疑犯里，你们这帮耍笔杆子的更是特别重要，是重要嫌疑犯。所以本警政现在正式宣布，明天早晨你们都把行李卷扛来，给我在这大屋子里打地铺，咱们就比试比试，看谁能制住谁。
葛明礼这话还没住口，40多位教职员立刻嗡嗡声。一直在注意形势发展的王一民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立刻开了头一炮：
为什么让我们搬来？这是非法的监禁，我们抗议。
王一民这短短的话语就像在汽油桶里扔了一团火一样，立即燃烧起来了。
人群中的嗡嗡声骤然增大，几个教职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反日会员也立即高声喊起来：对，我们抗议，抗议非法监禁，我们不受警察厅管辖，你没权对我们发号施令，这是王道还是霸道啊？我们要联合教育界所有的同事。几乎所有的人都跟着喊起来。这时候你再瞧葛明礼，只见他那张大白脸气得白里透青，眼珠子鼓鼓着，他在赌场上发疯的劲头又上来了。只见他一咬牙，先是一把抓下大盖帽，啪的一声摔在地上，又拽住自己的衣领子用力一扯，本本两个铜扣立刻就飞走了，衣领子撕开了，接着便抓住挎在腰上的羊刀把用力一拉，羊刀出了鞘。他举起刀向台上的鹰犬一挥，扯着大喇叭筒嗓子先喊了句日本的话：阿兹玛尼，接着又用中国话喊了声集合。台上以警狱齐德英为首的警察特务们早已拉好了架子，这时随着葛明礼的喊声立刻噔噔噔地跑下来。他们不用指挥，都仿照葛明礼的样子，警察拔出羊刀，便衣特务拽出手枪，一字排开，面对面地站在教职员面前，枪口对准了这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这时葛明礼向前走了两步，举起羊刀，张开大嘴，刚要破口大骂，忽然从礼堂外边传来一片嘈杂的喊声，喊声又伴着一片急骤奔跑的脚步声，好像千百人在冲锋。葛明礼一愣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忙转过秃头向礼堂大门望去，所有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向一个方向看着，礼堂里面反倒静下来了，礼堂外的喊声和脚步声仍然不断地响着。紧跟着礼堂的门开了，一个把门的警察冲进来，他向葛明礼敬了一个礼：报告，集合在操场上的学生们都一窝蜂地喊着叫着跑回来了，他们在往教室跑呢。嗯，谁下的命令？不知道。报告，警狱齐德英站出来一边敬礼一边报告：我命令学生听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大楼，这是要造反了。去！葛明礼用羊刀一指齐德英：立即打电话给金厅长，调警察大队包围学校，再报告日本宪兵队，请他们赶快出兵，越快越好。还有，要找出是谁让学生回来的，立刻抓来见我。
不用抓，我来了。
嗯？葛明礼话音刚落，忽然从外边传来这么一声喊叫，随着喊声，玉指一郎走进来了。只见他一只手提着中国毛蓝布长衫的下襟儿，迈着快步向葛明礼一直走来。他站在葛明礼面前，昂起自己的头：
是我让学生回教室的，学校有学校的秩序，不准任何人越过学校下命令。
已经红了眼睛的葛明礼做梦也没想到能有这样胆大包天的满洲国人敢在他面前抖威风。他上下打量一下这个微微有些驼背的大个子，望着他那圆脸圆鼻子头厚嘴唇，葛明礼狰狞着一笑：
好小子，真想不到能从井底下跳出你这么个蛤蟆来啊！你可真是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我随着这个我字刚出口，他的大巴掌抡起来了。葛明礼打人技术十分高超，他根本不需要任何准备动作，
鸟雀起飞的时候还要蹬蹬腿儿，葛明礼打人之前连胳膊都不用弯一下，抡起来就打，打的是又准又狠。啪的一声，玉指一郎左脸挨了一巴掌，啪的又一声，右脸又挨了一下。玉指一郎也万没料到会有人毫不客气地打他这个日本人的耳光子，其惊讶的程度远甚于方才面对着他的葛明礼。但是玉指一郎没有像葛明礼那样叫喊，当他挨完了第二巴掌的时候，他已经不动声色，暗暗地运足了气力。眼瞅着葛明礼的第三巴掌又向玉指一郎的左脸抡过来，这可真用得着说是迟那是快这句老话。只见玉指一郎一抬右手，一把抓住了葛明礼的右手腕子，又一抬右脚正踢在葛明礼的左手腕子上，大洋刀蹭的一声飞出去了。紧接着玉指一郎又往前跨了一步，用左手拽住葛明礼腰上系的宽皮带，身子往下一蹲，左肩顶住葛明礼的肚子，猛往起一站，身材高大的葛明礼就被他扛起来了。接着玉指一郎拽住皮带的左手又往前边用力一拉，扛着葛明礼的左肩膀用力往前一抖，这下可倒好，那么大个的葛明礼被抛出去有三米多远，就像从高空中抛下一个沉重的口袋一样，扑通一声仰面朝天被摔在地板上。葛明礼四肢伸开形成一个大字儿，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下了。这一下可了不得喽，葛明礼从当上特务科长以来打人还没遇见过还手的，从来都是打到他不愿打的时候为止。今天正在他气满胸膛的时候，抓住了一个撒气和逞淫威的对象，本来要往死里打的，哪知方打两巴掌就被人家给抓住了。葛明礼光想打人了，根本没想到会被人抓住，所以一下子就愣住了。而玉指一郎又恰恰运用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道理，使出了日本武士道所特有的柔道摔人法，在葛明礼还没醒过枪来的时候，他急如闪电地做完了抓背摔的全部动作，做的是迅疾麻利快，使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连葛明礼的那群喽啰们也都没反过劲儿。等到葛明礼被摔在地上伸腿瞪眼一动不动的时候，他们才觉出大事不好，警察举起了洋刀，特务们端着手枪一起喊叫着向玉指一郎跑过来，抓凶手啊，抓反满抗日的暴徒，抓住他给科长报仇雪恨，不要开枪，抓活的呀，要千刀万剐呀。这些警察特务们狂喊着向玉指一郎逼近。玉指一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凝眉立目，直望着眼前这群向他围过来的人。这时候一直在做壁上观的一中校长孔庆凡可挺不住了。当葛明礼打玉指一郎的时候，孔庆凡心里暗暗高兴，他有意不出去说破被打的是什么人。他知道葛明礼打玉指一郎打得越狠，欠下的债就越重，说不定会一下子把他这特务科长给打飞了，那才解他孔庆凡的心头之恨。后来玉指一郎又把葛明礼扛起来了，孔庆凡的心里更高兴了。但是现在他可不能再不吱声了，他知道如果这洋刀真要砍在这位太上皇身上，那他孔庆凡可就要倒大霉了。
所以此时此刻他忙振作一下精神，挺了挺腰板，运足了他所有能运用上的气力，直着脖子喊上了，
快住手，停下。
孔庆凡的上了年纪又吸大烟的嗓子本来就有些嘶哑，这时候再用尽气力这么一喊，声音不但是劈裂的，而且当最后的长声往上一挑的时候，竟发出了一声尖叫，听了令人毛发悚然，产生了连孔庆凡自己也没想到的奇异效果。那群举刀端枪的家伙都惊得浑身一抖，立即回头向孔庆凡这边张望，而孔庆凡自己也反作用于这声嘶鸣了，竟能在没过大烟瘾的情况下迈着大步走过来，举起一只手对这群警察特务又喊起来，
还不收回你们的武器，你们知道面前站着的这位友邦英雄是谁吗？
说到这儿，孔庆凡一直挺立不动的玉指一郎，
这位就是毕校的新任副校长，堂堂的玉指一郎阁下。啊！
孔庆凡这句话简直就像伴随着地震而来的轰鸣一样，那群警察特务先是愣了一下，接着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发出一阵惊奇的嘘声，扬刀和手枪都耷拉下来，他们转过身来，不知所措地望着一直昂然挺立在那里的玉指一郎。这时候玉指一郎也开了口，
对，敌人就是玉指一郎。
说着他迅速地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一抬手扔到地上，
这是我的名片，拿回去告诉你们的厅长，说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鄙人办理，我将直接报告我的叔父玉指雄一。
说着他又一直躺在地板上的葛明礼，
快把他抬走，别让一具死尸弄脏了学校这块圣洁的地方。
警察和特务们都面面相觑，
特务秦德林领头往葛明礼身前跑，好几个人跟过去，警狱齐德英忙捡起玉指一郎扔在地上的名片低头审视。这时候秦德林几个人半跪在葛明礼身旁，抱着葛明礼的脑袋如丧考妣的嚎叫起来，
葛警长，科长，他是科长哥哥，你醒醒你啊，你倒是醒醒啊。
秦德林这一叫，那几个人也跟着嚎起来，
葛明礼竟在这片哀嚎声中长出了一口气儿，接着手脚也活动起来，这一来那帮喽啰们的嚎叫更有劲儿了，
葛警长啊，葛科长，科长哥哥呀，
不要喊了。玉指一郎大步走过来，一连声的断喝着，
嚎声马上止住了。葛明礼睁开了往外鼓鼓着的双眼，
他一看是玉指一郎站在面前，便呲牙咧嘴，咬牙切齿地挣扎着要站起来。秦德林忙趴在他的耳朵边上小声嘀咕，
科长哥哥，忍忍吧，这位就是玉指一郎阁下，我们整错了。
葛明礼一听，浑身猛然一抽，眼睛一翻，肚子一挺，又昏过去了。
秦德林等忙又叫起来，
这回他们不敢放声大叫，只好压低着声音在那呼唤。那个拿着名片的齐德音走了过来，他站在玉指一郎身旁，双脚一并敬了一个举手礼，
报告玉指一郎阁下，我们的检查还没有完。
说着他回首一指舞台，那上边贴着侮辱和谩骂您的标语，还有被损坏的皇帝陛下的玉照，我们还要仔细检查。
哦，玉置一郎往舞台上走去，齐德音也紧紧地跟在后面。秦德林等人一见玉置一郎离开他们了，便又都扯起嗓子嚎起来。他们围着葛明礼，又晃脑袋，又揪耳朵，又掐人中，一顿抻吧，又把葛明礼叫醒了。玉置一郎在舞台上看了一圈，又走了回来。这会儿，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谁也不知道那骂他好景不长和叔侄一块灭亡的标语会把他刺激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玉置一郎很可能立即把脸一变，和葛明礼消除误会，搞个日尾合流，然后一起向教职员和学生猛扑过去。这样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因为他们终究是利害一致。大家都在直盯盯地看着玉置一郎，连葛明礼也推开挡住他视线的人，向玉置一郎盯视着。礼堂里一霎时像断了人烟一样的死静。玉置一郎静静地站在那里，他像是很激动，又像是很不安。奇怪的是，在他脸上竟看不出任何愤怒的表情。这个日本人啊，他在想什么呢？又隔了一会儿，玉置一郎才开了口。诸君，你们为什么这样盯着我呢？大概你们以为我看完标语以后一定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吧？或者还要想看看我拿出方才那武士道的精神大打一场吧？诸君如果真是那样想，那就错了。和诸君说句心里话，从我一踏上贵国的国土，我就是准备挨骂的。我了解中国人，哦，现在应该叫满洲国人了。因为我的父亲是研究中国教育学的学者，我在继续他的研究。我从小就读中国书，我是懂得你们的，所以我对这里发生的事情并不觉得奇怪，也并不使我气恼。我只希望这块阴云很快过去，让我们在晴朗的天空下尽我们的职责吧。说到这里，玉置一郎又一指身旁的齐德音，你们在这里只会扩大这块阴云。我方才已经说过了，发生的事情都由我管，请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没有我的许可，不许你们迈进学校大门一步，请吧。齐德音不敢立即回声，他忙向葛明礼望去。葛明礼也没张嘴，他挣扎着要站起来。秦德林等忙架着他往起站。玉置一郎一皱眉，怎么没听见吗？齐德音忙一挺胸脯，听见了，阁下。听见了为什么还不走？走。是。齐德音吓了一跳，又对身旁的警察特务一挥手，走，便头也不回地向外跑去了。这时候秦德林等人也害怕了，也没问葛明礼，架着他就往外走。但刚走到门口，葛明礼突然站住了，他对秦德林轻声说了一句，扶我回去。好。秦德林等不知道葛明礼要干什么，但又不敢多问，只好战战兢兢地把他架回来。 礼堂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葛明礼还要干什么，都在直望着他。玉旨一郎也有所警惕地站在那里。葛明礼被搀扶着站在玉旨一郎面前，他被架着的两只胳膊不断地扭动起来。秦德林等觉出他的用意，忙撤回架着葛明礼的胳膊。葛明礼摇晃了两下，当他努力站稳脚跟以后，竟对着玉旨一郎一抬手，在他那光光的大秃头上行了一个举手礼。
请阁下息怒，高抬贵手，原谅鄙人有眼无珠，侵犯了贵体。请不要向玉旨雄一主席顾问官报告鄙人的鲁莽行为，改日鄙人一定设宴为您压惊。中国有句话叫不打不成交，鄙人要高攀一下。
不用说了，玉旨一郎一挥手，赶快走吧，在我不叫你的时候请你不要来找我。
是。
秦德林看见葛明礼摇晃着要转身，忙来架住他。正在这个时候，校长孔庆凡又开了枪了。
葛科长，请留步啊。
葛明礼又站住了，他困惑地望着这个不在他眼下的老孔头。孔庆凡慢条斯理地开了口。
您不是有命令吗？让我和诸位教职员明天都把行李卷搬来，住到学校受审，不知还搬不搬了呀？
这孔庆凡真不愧是久经沧桑的老滑头，在葛明礼已经被烧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又给他加了一把火。这下子所有的教职员立刻都跟着喊起来了。你不是让我们都在地板上搭地铺吗？你不是说我们这帮耍笔杆子的都是重要嫌疑犯吗？在一片喊声中，葛明礼的大白脸涨得通红。他这号汉奸的特点就是在日本人面前，你让他下跪，骂他，打他，他都认为是理当如此，从来不觉得可耻。而在中国人，尤其是他认为比他低下的中国人面前，有人顶撞他一句，他都觉得丢了面子，甚至可以为此而大打出手。可现在，这些根本不在他话下的穷教员，竟对他群起而攻之。他怎么能不脸红？怎么能不气恼？他嘴唇抖动着，望着玉旨一郎，像要张口乞求这个主子为他做主。